好，大家平安啊！谢谢刚才各位的分享，对啊，哈、啊，到底要不要哭呢？耶稣要我们哭，可以哭，可是如果哭到绝望呢，那就不要哭啊。那耶稣说要哭，这时候就哭，可是耶稣说神迹要发生了，不要哭。对，所以它是一个不同阶段的处理，因为哭到已经绝望了，所以耶稣说不要哭，他没有死。哭到绝望，因为已经死了嘛，所以一直在哭，一直在哭。那后来呢，耶稣说他没有死啊，那复活的神迹就出现了。所以耶稣对我们的情感处理是很特别的，对，他说你可以处理你的情感，可是不要绝望，不要绝望。这是神对我们蛮大的提醒。走在神国里面呢，他有一种新的观念，神国里面的家人观念，神国里面的风暴观念，神国里面处理问题的观念完全不一样，不一样。神国里面他有一种新的法则，对，今天我给他的题目是神国新家人，神国里面新的家人。因为有人问耶稣，哎，耶稣你的妈妈来找你呢，耶稣说谁是我的妈妈，谁是我的兄弟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对于神国里面一家人有一种新的观念，新的观念。这就是我今天要取的题目，神国新家人。这批神国的新家人呢，一到二十一节是第一大段，宣讲福音的群体。这一批人他很特别，他要传福音，他要传福音。这一批传福音的人一到二十一节，他们首先呢，第一小段他们会经历福音的大能哦，没有经历没办法讲。一到三节是第一小段，过了不多久，都不多日，耶稣就由各城各乡传道，宣讲神国的福音。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，还有被恶鬼所附、被疾病所累、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，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，曾有七只鬼从他身上赶出去，又有西律的家宰、苦沙的妻子约雅拿，并苏珊拿，和还有好些妇女，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。这个群体很特别，这个群体有一个目的，传讲神的福音，神国的福音。可是这个群体里面的组合太奇特了，十二个门徒已经够奇特了。十二个门徒有关心政绩的奋锐党的西门，有关心赚钱的税吏利未，有关心那个发脾气的约翰，约翰以前的叫雷子，对不对？有关心那个情绪冲动的彼得，对啊，还有关心那个钱的那个犹大，对不对？他里面还有呢，只关心问问题的多马，怀疑，对不对？所以十二个门徒里面有各些人等，都是简单来称都是怪人。所以这十二个人，耶稣拣选的十二个人，他都是怪人，都是有问题的人。好，轮到那批妇女了，十二个男的有问题的还不够，还要找一对有问题的妇女。妇女如果有问题，是问题很大哦，因为男人东西可能讲一讲生气就不讲了嘛，可是妇女生气就继续讲的，对不对？不同的特质，那所以哎，有一群有问题的妇女，哇，这个问题就没完没了了。好，那里面有谁呢？里面有很多为疾病所累的，疾病所累的人就会变负面哦，因为常常患病嘛，患病，生命沮丧，他就会很负面哦。那里面有穷的，也有有钱的，有一个是西律的家宰，就是他管家咯，西律王的管家，哎，证明他有身份地位哦，是不是？的妻子，对吧？还有呢，还有一个最经典的例子，抹大拉的玛利亚，有七只鬼在他身上，哈，在他身上，哇，那这一群人走在一起，精彩，精彩，这个群体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一天到晚都没有好事情发生，耶稣就带着这一群人，左边十二个男的一堆问题，右边一堆女的一堆问题，哈，所以耶稣带着问题跟问题前进，传讲天国的福音。什么叫福音？问题， 对不对？一堆的问题，那一堆的问题的人，问题人物走在耶稣的身边，出去传福音。那是什么福音？解决问题的福音，解决生命的福音，解决他们困境的福音。他们这一批人，七只鬼在玛利亚身上赶出去了吗？出去了，对不对？有疾病的妇女病医好了吗？医好了。啊，身体的病医好，心里面有没有病？也有病，医好了。对，那真的是医好吗？暂时医好了。十二个门徒跟随耶稣，有没有一边跟随一边争论？对啊，坐在哪里都争论一餐啊，对不对？哈哈，耶稣，你得国的时候，一个坐你右边，一个坐你左边啊，对不对？哈，如果我是第三个说，耶稣，一个坐你前面，一个坐你后面，还有很多位置吧。所以原来这批人他是问题人物。我们呢？我们是不是问题人物？我们都是，我们都是。整个福音的特质就是：没有耶稣，我们的问题没有出路；有耶稣，我们的问题就是边走边解决。耶稣一直替我们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，对。所以，我们没有什么好去分辨的。如果我去分辨别人跟我是非对错，那我也一大堆问题。耶稣没有跟我分，耶稣没有跟我分。如果耶稣跟我去分的话，我根本就站立不住了。对，耶稣说来，来，整个救恩就来了，整个福音就来了。那当我们这样去经历的时候，我就成为传讲福音大能的群体之一了，因为我有经历。我没有经历，我没办法讲。啊，我们不是曾经经历过一些事情，哎，我的没办法讲那相关的内容。对，我们今天能够讲核心价值，因为里面很多东西我们自己经历了。这一期教核心价值跟之前教又不一样了，又不一样了。之前有之前的经历，这一期又新鲜的经历，不断不断在经历神，我就可以不断里面有信息去传讲。这批群体很特别，到底我在信仰里面我是哪一种土壤？我是哪一种土？我对福音是哪一种土？所以接下来就讲撒种的比喻了。福音是会传出去的，可是问题是听的时候我是哪一种泥土？如果我是不是好土的话，福音撒下去很快就长出来，可是呢，那个根不存在，很快就枯萎了。所以耶稣立刻就讲撒种的比喻，很清楚的，对，很清楚。你说哦，那我现在坐在这边，我是好土吗？应该是，以目前状态来讲是。那在某一些冲突里面，我是好土吗？哎，我大部分都是好土，可是冲突来了，我不一定是好土。对不对？挑战来的时候，挑战来之前我是好土，挑战一来了，我里面的生气啊、愤怒啊、问题啊、记忆啊就出来了，哎，我就变成不是好土了，我听不进去了。所以原来我是好土跟我不是好土，它都有阶段性的，它有阶段性，它很值得我细想。我好像是不错，是好土，可是我要求神怜悯我们调整。任何时候，这四种选项都是我生命里面要去做的一个选择。这一部分可能我是好土，另外一个冲突我不是。这个冲突解决了，我是好土，可是面对另外一些问题，我又不一定是好土。所以原来好土不是一起做选择，它是不断不断在选择。我要把神的话听进去，我要成为好土，在多方位都要成为好土，在各时段都要成为好土。讲完好土撒种的比喻，然后呢就讲到一个灯的问题了，就讲到灯16到18节。 好土耶稣做一个蛮特别的简单的总结，那落在好土里面的这些人听得到，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，并且忍耐着节食，很特别哦。持守一个东西，持守什么？诚实善良，善良永远想东西是往善良的那一面去想，往正面那一面去想，然后持守忍耐。等于答案有没有立刻出来？没有。一些东西答案不会立刻出来的，有一些东西问题不会立刻解决的，它可能会拖一段时间。那个时间里面需要就是忍耐、坚持，最后属灵的果实会结出来的。神会显明一些的事情，神会让问题解决。最关键是什么？最关键是谁出手？对，人有时候等不及，谁出手呢？自己出手，自己出手，自己一出手，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他一定会有冲动的成分，他一定有一些想得不够周全的部分。可是等神出手呢？神一定想得很清楚。神会想得很清楚吗？神是不想也很清楚，我们怎么想都不清楚。神是随便想随便清楚，对不对？他是神啊，所以东西放在神的手中去解决的话，他有不同的解决方法。对，我们其实真的是蛮深的体会这个事情。神用他的手有不同的解决方法，很特别。所以唯一我们要想的是，我的心有没有走向善良诚实那一面。我的心，人的心是蛮容易受伤的，对啊，那每一个人都会受伤，受伤的时候就看谁保持在诚实善良那一面，这是重点。对啊，有时候我们会很生气很生气，就会冲动，有时候很生气很生气，东西就会慢慢有一些掺杂在里面，它就不好。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去思想好土这个东西，持守在诚实善良里面，然后呢忍耐等待结实，神一定会让美好的果实结出来。第三小点呢是16到18节，他说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，乃是放在灯台上，叫进来的人看见灯光。那这个灯是什么呢？灯本来就是要显明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做一个对比哦。17节，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，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人被人知道的。本来这次要警告我们说话要小心，因为隐藏的事会显明出来。那这里事实上它的用处是，神的那个灯是讲什么呢？前面一直在讲神国的福音、神国的道、神国的奥秘，一直在讲这个，所以这边的灯就是讲神国、天国的福音。天国的福音，天国的福音不应该盖住，不应该有一个器皿把它盖住。天国的福音它本来是隐藏的奥秘，可是它现在一定会显明出来的，一定会的。那谁去把它显明出来？就是神所拣选的器皿，就是这个天国的群体，就是神国新的家人，他要把它显明出来。对啊，那我怎么可能把福音显明出来呢？18节就讲了，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么样听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凡没有的连他既以为有的也要夺去。我要去传福音之前，原来我要听，我听的过程里面，我就会对整个信仰不断默想，不断默想，我不断默想，不断去传，不断默想，不断去传。哎，我对这个东西，我慢慢会不会越传越熟练？我对于真理的理解会不会越想越通？对，所以这就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你就会越来越有能力了。 你就会越来越通了，你整个能力就会加强了啊。所以这个东西蛮特别的。如果我不想呢，我执着某一个我从前对信仰的理解，我就一直冲冲冲呢，我冲到最后我就发现原来我不真认识神，我不真正知道神。对，所以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没有的都最后我失去了，我失去了，我以为我的信仰很好，很坚强，很坚定，可是原来我都是有问题的，有问题。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去思想这个东西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。我们对这一句的真理有时候了解的很不够，很不够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。当神把工作加给你的时候，你会想起这句吗？不断把工作加给你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啊，那我不要，那我岂不是越来越忙吗？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哎，老板会不会这样对你？好像也会哦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哦，哎，原来这不光是一个属天的定律，也属地也差不多哦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啊，你说能解多劳吗？对，老板欣赏你，对啊，所以你不要说冷解多劳，冷解辛劳。那事实上是很特别的。我是一个可以被人信任的人吗？如果我是一个可以被人信任的人，老板会信任你。老板如果信任你的话，你手中的工作一定会增加，一定会增加，因为他没办法，他的眼中只看见你，对啊。不断不断把东西给你，他给你的时候代表是什么？他信任你，代表你的能力在提升。那你说我人就只有一个，事情越来越多，手只有两只手，怎么处理呢？我们的身量会提升的。对，我从前处理一个事情，可能我需要10个小时，所以我一天可能只能够处理一件事情。对不对？那现在呢，神提升我们的身量，解决问题的机会，我2个小时就可处理一件事情咯。如果工作10个小时，我就一天就处理5件事了。哎，我的身量提升啊，对啊，我不需要用旧的方法处理从前的事情啊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东西就会这样。那还有呢，除了我自己做事的方法，那我也要学习提升别人啊，对不对？我一个人做5件事情，我用10个人呢，这10个人起初只能够每一个人做一件事，我也做10件啊，对不对？那些东西原来我们都要在提升，提升，提升的过程里面，它就会变成神国的法则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。所以以后如果有人把工作加给你，不要埋怨，感谢神，神你信得过我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，所以 当班长把工作交给你们的时候，记得说感谢班长，可惜就不用说赞叹班长。这是一个过程，那个过程是，哎，我们里面好像一个小孩要被扩张身量拉开的时候，你会不舒服的。你会不舒服，可是这个是不是一个 好的过程？成长嘛，对不对？小时候你有时候一些小孩子发烧啊，我们看看他是不是有病啊，什么东西。如果他没有病呢，可能发烧只是一个过程，他在长，他在长的一个过程，就有一些身体的不舒服，对啊。那这就是我们需要去学的一个功课。如果神看得起我们，我们会面对一些艰难，神看得起我们，神会容许一些艰难发生。对，当这些艰难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用诚实的心、忍耐的心等候，等候，要往正面去想，带动，把不好的事情让它变成好的事情，啊，这我们就成长。当这样成长，我们就成为新的家人。19到21节。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弟兄来，因为人多不得到他的跟前，有人告诉他说，你母亲和你的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。耶稣回答说，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人，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。玛利亚听到应该昏倒了， 对不对？哈，玛利亚应该昏倒。然后如果他兄弟听到的话，前面无论有多少人都一定开出一条路，是不是？一定冲过去揍他，你这个人忘本，谁生你的？哎，我们去验 DNA。 哎，所以到底耶稣这个东西怎么解读啊？很特别哦，神国里面的关系，这是一种特别的关系，这种关系是在神国里面才有的。我慢慢有一些新的体会，有时候发现一家人的关系如果没有神的爱，事实上比不上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的关系，是不是？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关系，在神的恩典当中，那种能够彼此代祷、彼此分享、一起同行的那个爱，好像比一家人更深哦。对啊，当然我们很期待我们能够把这种爱带到家里面去，这是我们的期待。可是那个根源原来是在神里面，没有神整个对我们生命的改造，对我们生命的一个转化，其实我也不懂得爱，这就是一个很特别之处。神说所有人要在教会里面经历我，你不能够在家里面上网看福音电台，就永远都是靠这个方法。当然那个方法也是有祝福的，可是它缺少了家人的互动。在家人的互动里面我们成长了，在家人的互动里面也透过一些冲突我们学习包容，学习新的眼界，那这是神的心意。最后走出来的谁是我的家人呢？哦，我们就慢慢不得不认同耶稣这句话，是不是？凡是听到福音又遵行的，他就是一家人，它是一种新的关系。这种新的关系它要倒过来祝福我们的血缘关系，它要倒过来让我们看见真关系原来是可以这样的，可以这样的。真关系原来不是只有大家心里面我爱你你爱我，就是不讲不说不做，大家就默默放在心中不懂得表达。真关系要表达，对吧？教会就是一个新的群体，福音里面就是一个新的群体，它倒过来要成为我们属肉身家庭的祝福跟帮助。好了，这是第一大段。那这个新的家庭、新的组合会出现问题吗？一定会。接下来就讲平静风浪，对不对？新家人需要平静风浪的能力。新家人这个平静风浪的能力，它很重要。事实上没有人可以应许我们说一帆风顺，永远没有风浪，对啊。因为本身正如我们一开始说的，这个新群体的诞生里面的成员都是问题多多，对对啊，所以都是问题家族，我们都有问题，那我们走在一起怎么可能没有冲突呢？对啊，只等冲突点什么时候出现，冲突方法怎么解决，对，这是一个过程，帮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。有时候那个震撼是大的，大到我们会受不了，受不了之后我们就会经历死而复活啊，这是真实的，很真实的。我就在一起经历信仰里面的那个大的能力，所以短时间也许会绝望，也许会灰心，可是好像刚才美金分享的，好哦，那我应该更学习顺服，更学习去明白体会，我们现在的做法是越来越知道，冲突问题产生之后，原来我们不是选边站，我们是一个爱的群体，这个爱的群体的最后不是选边站。这个爱的群体是选择在各种关系里面，我都用我的方法能力去连接，去连接。因为神的爱的缘故，最重要的线是神给我，然后神给我们这一条线，就我们去连不同的线， 保持那个单纯的心，如果是有问题的，神自己会处理的。对，只要我们单纯跟不同的线都连，可是我也顺服权柄，我也明白权柄的不容易。对，那事情就一步一步走下去，看神怎么带。我们也没办法有一种快速的一个万灵丹，一吃立刻就可以哈，大家都忘记从前的仇恨哈，好像某一些电影的，看着我一二三一二三，忘记，哈哈，什么事情发生？不可能，他都有一个过程要去处理。可是神必帮助我们平静风浪。接下来就讲所以第二大段是平静风浪的救主。他讲完平静风浪之后呢，他就出现一个蛮特别的。22到39节，一人一家满城，什么意思呢？一个人在格拉森有一个人，一个人，这一个人终于经历耶稣的救赎。耶稣救赎他的时候，后来出现一个问题。35节，众人出来要看什么事情，到了那里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，穿着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，他们就害怕。证明这个人从前怎么样？对，没有穿衣服。可以安静坐着吗？不能安静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平常是不穿衣服的，他平常是满山跑的，他平常是充满暴力的，他平常是很恐怖的。现在整个人安静下来，他们就知道鬼赶出去了。然后呢，这一人呢，耶稣跟他要跟随耶稣，耶稣说不要。耶稣39节说，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。他就去哪里呢？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。所以一人就是这个人，回家首先蒙福的是他的家人，接下来满城都被转化了。哇，原来福音的群体，神国的新家人，他带着一种能力。我是一个人，当我带着神的能力，神的救赎，我回家，我的家不一样，我去到我的城，满城他都受影响。对，好像达伦是一人，当达伦为到他的家去守望祷告的时候，一人就变成一家了，一家就有新的祝福，新的盼望了。接下来满城了，对，可能应该是满族了，是达伦那个族，整个族可能就蒙福了，对不对？原来神给我们一种威力，这种威力呢，一人一家满城，这个威力前进，神的福音出去。接下来就发生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是40到56节，是女儿会堂。有一个管会堂的人，他的女儿快要死了，有一些记载说已经死了，那就去叫耶稣来。原路上又有一个女人，那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肉病，去摸耶稣，对不对？去摸耶稣，一摸就有能力出来了。然后去到会堂的时候，耶稣说不要哭，他没有死。事实上耶稣要做的一件事情，他的能力可以进到哪里？会堂就是一个传统的地方，他的能力可以去到一种传统的信仰。如果信仰已经变传统变僵化了，耶稣的能力同样可以进去。这个会堂，管会堂的代表犹太教，犹太教的信仰已经把信仰僵化了，所以死的是谁啊？不光是他的女儿，死的是整个信仰，整个信仰。所以当耶稣一进去的时候，是整个信仰就活过来了，整个犹太教的信仰是可以被更新的，可以被更新的。那所以原来这一个神国的新家人，他有一个很大的能力，他召聚一大批有问题的人，这一大批有问题的人，他最后是可以回到哪里呢？回到自己的一家本城里面。等于是神说，我整个救恩要更新外邦人， 格拉森这个地方是外邦的地方，我要更新外邦的地方，我的能力如果你愿意信的话也可以更新本来的犹太人。所以整个福音的能力就在这一章开展，它的开展是只要愿意信，风浪会平静，只要愿意摸就有能力出来，能力可以去到哪里，可以去到外邦格拉森，也可以去到会堂本地本族附加，对，整个能力整个群体都是一批有问题的人去传的，这批人有问题，可是这批人都经历过神，都经历过神，他们生命当中就带着能力就可以这样传了，所以整章圣经就这样去成为神国新的家人。所以原来神说，我早就知道你们会有很多问题，我召聚你们进来成为我一家里面的人，我就必帮助你们平静风浪，我必帮助你们死而复活，我必帮助你们好像心里面淌血，这些血肉病都可以得着医治，一切的问题只要摸耶稣，一摸问题就解决，一经历他问题就解决，整章经文就很好处理了。整章经文带来我们一个蛮大的信心，整个信心是什么？风浪一定会平静，阿们。三是信息的，所以特别对我们当中几位同学，你们教会所面对的一些问题，神要特别把这段经文鼓励我们，风浪一定会平静，我们的心要信，我们的手要摸，只要摸着耶稣，能力就出来了，阿们。